今日咧，好高兴咧，请到我哋好熟悉嘅社会中心青少年中心服务总监黎少慧姑娘咧嚟到同我哋正道。咁佢嘅主题咧系谁帮助谁？请黎姑娘。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就先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咧即系录条片咧时间有限啊，好多咧在座好多嘅弟兄姊妹有力帮手咧，可能都冇喺呢一条片度出现。咁啊，大家认识小慧嘅咧都知道，小慧其实都系火麒麟嚟噶。咁啊，冇乜时间睇电视，不过最近咧就中意睇呢一套《寻人记》，大家有冇睇啊？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嗬。这个节目呢，无论在内容上面，主持的搞笑对白，带出的社会实况呢，都令到我很感动的，很多反思的空间。所以呢，当我请同事帮我去预备这条片的时候呢，不其然呢都用了这个角度，昔日的小孩和帮手的义工现在变成怎样呢？这班义工还有没有继续来帮手？还是否留在华基呢？这条片除了寻人之外，也都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中心过去的服侍对象有些什么。原来都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毯子故事的类似群体。不如我们未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低头祈祷。天父爸爸，多谢你亲自的带领在座每一位平安回到你的殿里面向你敬拜。这一刻求主你的灵临到去我们的当中，专注享受被神你牧养的时刻，让听的能够聆听到你的话语，讲的能够按住圣灵的感动讲出属神你的说话。以上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今天是社关主日，跟毯子的故事两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故事除了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出在马可福音的2:1-12之外，还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9和路加福音的5。今天在选取了3篇的里面，较为长还有一篇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其中一个信息是讲信心的。那这份信心是来自哪里呢？故事里面到底谁需要谁呢？其实答案都挺明显的。在3节的里面，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其实给我们看到，当然是毯子需要他的朋友啦，因为毯子的处境非常之无助可怜的。我们试试想想毯子的生活日常，就是食屙瞓都在这张褥子上面，什么都没有自己的能力的。即使他是听过耶稣行神迹的事件，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找耶稣的。其实耶稣不是第一次去加百伦的了。在马可福音的1章已经记载了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医病、赶鬼，他的名字已经在加利利有些名气的了。所以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1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伦。今次如果不是有他班朋友，毯子都未必可以自己去见到耶稣。那他们去那里做什么呢？还用问？当然是求医啦。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在5节的里面，耶稣的回答好像有点文非所答。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求医竟然变成求赦罪？原来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会将疾病和苦难归咎于在他犯罪的结果里面，至于外邦人就认为是触犯神灵所致。就好像圣经约伯记里面，约伯的朋友他所辩论的根据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论点，只是想带大家回去当时的文化处境，那里塞满了的人的里面，不论是他那班朋友或者毯子自己，他们都会认为自己的病是跟罪有关的。我们又试试将自己放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位毯子和他班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会不会去想这个毯子自己拿来？他的朋友都不方是好人，因为他跟罪人一起嘛。 这些因为罪而有病的人怎配得被神医治呢？又或者我们根本相不相信他们会被神改变呢？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有位姊妹来找我，希望我可以和她的叔仔聊一下。我们中心其实的定位就不是做辅导的，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去做一些家庭辅导的话，我都会尽量是夫妻档这样去做的。所以今次都不例外，出卖又是出卖我老公，找他一起去帮手。那我们就在教会被迫关门的时候，我们就被迫在麦当劳见面了。见面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在家人的口里面知道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先。当我第一次见大哥大嫂和那位姊妹的时候，感受到他们因为很多次对这个叔仔有期望，但是换来失望而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总是觉得叔仔很多隐瞒，也都很多大话，即使今次真的帮他都好，都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根本问题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在另一边厢，我又发现他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很爱这位叔仔。最重要的，我是见到有神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当他们分享回那个屋企有一位接近90岁的妈妈，因为知道个细仔不生性，非常的痛心和担心，但是他不是怨天尤人，他不但没有放弃，还每一天在床边跪低为个仔祈祷。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去想，没理由的，没理由神不出手。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两夫妇邀请了洪牧师，就在这个华基堂的牧联中心和他们见面。其实我都是第一次七个大人一起见 case 样的。整个过程有痛有怒，有悔有泪，但是同时地，我也都见到神在做事。接住几次的倾谈，我们就逼叔仔面对现实，要他亲自面对自己过去那份的隐藏，那些大话，迷失的原因。记得有一个片段，叔仔形容自己就好像圣经里面的浪子，他说自己今天要回去了，回到神的里面。他知道神根本没有离开过他。其实原来叔仔自小就回教会了，他的圣经知识叻过很多人的，不过出来做事之后他没有再回教会嘛。所以今天他自己形容自己就是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啊？无论圣经里面的浪子，或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坦子，甚至是这位叔叔，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这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很想自己回到神的里面，求神赦免他的罪。其实真正的服侍不是因为我们搞了什么活动，派什么东西给人，又或者中心请了什么人在这里，而是因为圣灵在人的身上动工，神亲自与人遇上，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的社会服务除了帮助人解决一些实际的需要之外，我们也很希望介绍神给人认识的，一有机会就会连同传道弟兄姊妹一起出动的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我们身边总有一两个家人、朋友，甚至弟兄姊妹，会令到我们觉得很头痛，搞他们不定，甚至乎会激到有些想放弃。但是我们又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内心可能曾经有一刻都想改变的呢？只是没有人跟他一起找住这个机会。到底我们相不相信神能够改变呢？我们祈祷的时候，到底只是集中神啊，你帮他啦，找人帮他啦，改变他的不好的行为啦，定还是我们求主进入他的心里面，让他们自己看到自己的罪呢？祈祷的时候，我们又有没有先求神赦免我们自己的罪啊？有没有搞错啊？小伟帮人代祷，为什么求神赦免自己的罪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做了另类的毯子，我们自己不知道。虽然我们有眼，但我们只是看到人的问题，或者看自己的付出很大很重要。我们有口，但是只是批评人，人家做得不够啊，以为自己说的东西就是神的心意了。我们每个礼拜都回来听到的，有意听到的，但是一些都行回出来嘛，只是按自己的心意而行了。原来有时神叫我们不要阻住啊，他要我们学习放手，不是用自己的方法或者能力去帮人。其实说真的，神真的不用我们帮的，神容许这些令到我们很头痕的人在我们面前，可能神是给机会我们先搞定好自己啊。我们只需要带他回去神的里面就已经足够了。我们试试把镜头一转，看回毯子的朋友啊，到底有多少人啊？马可福音里面的第三节很明确地显示四个人抬来的，在另外的两段经文里面就没有交代过，只是说有人啫。亦都有些学者呢认为呢，其实不止四个人的，因为有人抬啦，有人带头。其实几多人呢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我们就是看到呢，服侍是需要一个团队的。有一个商人呢打算揸车去另一条村入货，途经一个荒山野岭，不小心呢就将他自己的车呢就卡了在一个深坑的里面，动都动不到。好彩他遇到当地一个农夫，他骑着一匹壮马经过，这匹壮马就叫做帕拉。他们即刻就找他帮手，喂喂喂，麻烦你帮下我手啊。农夫二话不说就将条绳箍在车和马上面，然后一声令下， BB 拉了，帕拉动都不动。农夫接着又再大声叫了，拉啦，大佬，拉啊！佢呢一只马咧，继续睬佢都傻。农夫咧又仲用一个命令嘅语气讲啦：，大舅，你好快啲同我拉啦吓！如果唔系咧，我鞭你噶啦！呢只好有性格嘅帕拉咧，仍然都系丝毫不动。最后咧，农夫好冷静咁讲：，帕拉，帕拉，拉啦！果然，帕拉一下子就将架车咧拉翻佢出嚟啦。这一刻商人很感激他啦，但是也都很好奇，那就问农夫了，为什么你故意连续三次这样用错的名字叫匹马，叫你匹马的？农夫就答他了，哦，因为呢帕拉是慢的，如果被他以为只是得他一个在这里拉，他未必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这个故事给我们知道，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不够力的，怕顶不住咯。但是如果你知道身边有人和你齐上齐落，有商有量的时候，一起祈祷往前冲的话，相信出来的效果和持续性一定会更加理想的。就好像我们的社会服务团队一样，除了有一班令到我很引以自豪的一班同工之外，确实是有一班很信任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执事委员的。最重要是有一班落力过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如果不是又怎能够即时回应到这么多社区上面的需要呢？其实除了团队之外，在第四节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我想请大家帮我读多一次第四节，麻烦。这里我们看见引人归主的重要元素啊，是要有信心之外，还要有爱心、同心和决心。爱心即是肯为人牺牲啦。圣经其实真的没有告诉我们听毯子住在几远的，也都没有形容过给我们听毯子是什么身形。我们试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毯子好像小慧那样呢，都大大地镬的哦。再加上呢 当时年代呢是没有 WhatsApp 又没有电话，可能去到呢耶稣呢已经离开了那里了。这一班的朋友只是听闻耶稣治病的神迹， 他们就相信耶稣能够帮他的朋友，想都不想呢，就立刻凭着这份的爱心而有所行动了。而另一边呢，我们亦都另一方面呢，我们亦都看到这班的朋友一定很知道呢毯子的需要的，所以很同心，千辛万苦地抬个朋友去。见到人山人海，针都插不入的时候，他们不是走、反而夸张到呢连人家的屋顶都插埋，小心翼翼咁样咧，将佢个朋友吊落去俾耶见耶稣。其实按当时嘅情景咧，巴勒斯坦人嘅屋其实就好简陋嘅啫，就唔似我哋而家啲屋咁样，屋系好易拆嘅啫。但系吊佢落去就一啲都唔简单啦。其实整个过程都好需要大家嗰个同心。我哋先谂下个力度，一定要保持呢个力度啦，速度咧亦都要一致嘅、准成度都要更加高。如果不是呢，真的掉了他下去，未必在耶稣跟前的。一个不小心，可能连毯子条命呢都没埋的。圣经描述给我们看到大家那份的同心，目标的一致，还有那份决心。决心是什么？决心就是有意图加上行动咯。如果当我将个中间个加变成减，即是有意图减行动的话，就是空想来的了。我的仔女呢成日都很有意图呢俾心机读书的，但是他零行动的嘛，这些就是空想咯。我们望下身边隔离那个，想下我们屋企自己的另一半，我们都很有意图令到他开心的，但是不记得了行动，或者用了相反的行动而已。这些原本下定决心就又是扑空咯。好在呢，昔日呢汤牧师和一班委员呢那份的意图加上那个行动，所以呢才有今日我们华基堂的社会服务。其实引人归主和社关呢都是需要排除万难的，可能会被人骂的，也都会被人质疑。但是我们仍愿不愿意好像毯子的朋友那样瞓晒身去到尽呢？回到今天的主题，到底哪个需要哪个呢？在第五节的里面，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不单只是毯子一个人的，就是连他的朋友都一样对神满有信心，所以被神赦罪了。咁睇嚟，其實係呢班朋友需要呢個毯子喎。我自己咧喺華基堂服侍咧超過咗四分之一世紀啦。每次同人哋分享自己嘅侍奉嘅時候咧，都會俾人問：哇，你咁多嘢搞嘅，咩都好似關你事嘅喎，又要寫基金，又要揾資源，有時間又要俾人誤會下，話下我咧好似得醒馬騮咁樣。點解你仲可以咁 high 爬嘅，咁活過度活躍嘅咁樣？其實我真係唔識答大家，我只係知道咧，每次當我去服侍人嘅時候，我都親眼見到神嘅大能，能夠同神相遇。如果唔係呢啲有需要嘅人俾我去服侍嘅話咧，我又點會經歷到神呢？翻返我自己，我啲同事嘅成長。在教会里面见到忠心的细路家长，听到他跟我说他打算受浸结婚生仔，那份的感动呢真的很难用笔墨去形容的。所以呢，每次当我去做服侍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个感谢的心呢去推动这个社会关怀，因为他们给了机会我呢去回应神的爱。其实故事呢，除了毯子和他的朋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班花生友的，就是一班文士了。在路加福音记载里面呢，是法利赛人加教法师。教法师呢，即是文士。他们来当然不是想听耶稣讲话啦，他们来是不怀好意的，是冲着耶稣而来的。目的是不是想听一下耶稣讲什么咯，看看他有什么行动。所以呢，当他听到耶稣说赦免人的罪的时候呢，哇，他们的内心呢在那里咿咿咬咬，你到底凭什么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里面，只有上帝才有这个赦罪的特权。 在第八、第九節裏面說，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議論呢？或對毯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在整個場景裏面，這班人只是旁觀者，一啲都冇諗過要參與嘅喎，既冇實際行動，仲阻住曬添，一啲啲嘅愛心同埋同情心都冇嘅喎。嗱，至少咧，我喺福音書裏邊咧，仲喺揾唔到一個作者咧描述呢班花生友咧係有一啲啲嘅憐憫呢個毯子嘅情節啦。但係相反，喺馬太福音嘅九章四節裏邊，耶穌知道他們心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他们就算没有讲到出声，耶稣都知道他们是没有爱心，还要心中有恶念。这班人根本就是挡着毯子去主耶稣面前的障碍来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教会的场景，当我们去做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不知不觉之间做了这一班花生友呢？觉得不关我们事？做什么要帮他们啊？带他们进来我们的团契做什么啊？我就做了慈惠奉献咯，其他事不要搞我啦，袖手旁观。大家又估下神知不知道我们内心在想什么呢？小心我们成为挡住人前去见神的障碍。原来我们需要这班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做我们的借镜，叫我们千祈不要好像这班花生友那样，对教会、对社会关怀漠不关心。其实呢，自从2019年开始，宣道会的区联会向华基堂购买了一项的服务，所以我每个星期都有两日的时间去支援一些有心的堂会，他们都是想推动以堂会为本的社会服务。在全个宣道会里面总共有120间，当然不是所有堂会都会将社关做他们的堂会的重点使命。感恩过去三年看到很多的宣道会都尝试推动社会关怀，他们有派饭、社康体检、食物银行等等，确实是见到神亲自的感动的。不过我又听过一些，我又曾经听过有一些宗派的弟兄姊妹说，传道人去做社关就太过不务正业了，他们认为传道就应该做好传道的工作。当然我没有即场表示我自己的不认同，但是如果这样的理解，上个星期在这个端午节，华基这么多的教牧同工跟埋中心的同事一起去搞亦有叉叉电这个活动，跟啲未信者呢闲话家常的话呢，那呢可能呢就是在这一些的宗派的教会里面呢就会产生很多冲突的了，真的是叉叉的了。感恩呢，我们呢华基堂的弟兄姊妹呢不是这么想，以致到我们继续呢可以呢继续实践着两条腿走路。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里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服侍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服侍在神的身上了。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怀着接待主的心去服侍呢？四十节里面的最后一句，就是做在我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这一刻我真的不敢说社关是不是不务正业了。社会关怀是神要信徒实践的大诫命来的，社关是爱神的一个表现，是回应神对我们爱的行动来的。有学者认为要证明自己爱神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爱人，所以社会关怀是信徒没必要做的事来的，没得给我们选择做还是不做，等我有时间有能力先去做，是一定要做的。我们最后看最后一个部分， 亦都系呢个故事嘅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圣经清楚话俾我哋知道，神系有赦罪嘅权柄，亦都有医治嘅权柄。头先提过，当时嘅文化处境，病系同罪系丝丝紧扣。当耶稣同瘫子讲你嘅罪赦了嘅时候，身边嘅人可能都会觉得耶稣喺度随口噏嘅啫，真系你讲啊话咩都冇得证实嘅。但系耶稣随即吩咐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瘫子又真系即刻当众企起身，立住佢将褥子兴奋咁走。喺呢一个大家都认为病是因为罪的文化处境底下，现在瘫这个病真的搞定了，即是代表他的罪真的被赦免了。这位耶稣真的有赦罪的权柄啊。耶稣叫瘫子起来行走，只是显出他是有医治的能力。可能不信耶稣是上帝的人，最多可能称耶稣是在世华佗。但是耶稣跟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是一个权柄的能力。神有赦罪的权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依靠神给我们的权柄去服侍人呢？还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觉得我们自己很犀利？神给我们施予的权柄，也都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有没有行使过呢？刚才跟大家分享那个接近九十岁的婆婆，她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当我们去施予给人的时候，真是你去派，还是神给你，你再向人分享呢？万物皆从神而来，我们需要神，让我们经历从施予者转化为受者的角色。好，讲到这里，大家之前讲的东西应该忘记了，不要紧。那么记住圣经里面四组人，提醒我们谁需要谁，我们应该抱着什么心态呢去实践社会关怀。我们需要瘫子，因为他提醒我们最终的服侍是圣灵亲自在人身上动工，不关我们事。我们也需要瘫子的朋友，他提醒我们服侍是需要一个团队，没了大家是不行的，需要用爱心、同心、决心。也更加需要的是用一个感谢给我们服侍的人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也需要时刻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班文士法利赛人，阻住人去到达主耶稣跟前。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需要神，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有服侍人和祷告的权柄。所以当小卫邀请大家参与社关服侍的时候，大家快快去行使了。那切记啦，社会关怀真的不是出于我们有余有剩，也不是出于我们那份的自己那份的恻隐之心，而是回应神对我们爱的行动，没得选的，就好像信徒要传福音一样，一定要做的。如果大家忽然记得起，原来自己已经忘记了传福音或者做社关的话，一阵间留意假事报告了，等着大家一阵间起来回应，勇敢走出去。